好，弟兄们，主日平安。
平安。
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我们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重新学习你的真道。我们上周开始来看利未记，这是一本很难的书。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来教导我们，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真理的亮光，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帮助。求主赐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周开始呢，就来开始看利未记了。这个是确实一本很难的书，我们需要我们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来去看这样一本书。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注意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的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啊。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务必要带着信心去读啊，相信这个圣经都是从神里面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是纯全无误的，也是我们生活和信仰所依照的一个最高的准则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没有任何人的话可以超过圣经啊。第二就是，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啊。就是说，这个圣经像最早都是几千年前写的啊，但是呢，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啊。我们每天去读的时候呢，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来讲话。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跟神来去交通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神。可能我们同样的一节经文，我们今天读和昨天读，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是神的话是活泼的，他会用他的话语来启示他的心意。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便为有福，就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并且知道了就照着去行。这样的人一定会是一个蒙福的人。其实神爱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把他的话语赏赐我们，让我们照着这些话去行的时候，其实神的爱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显明出来。第四，我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先要兴旺，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需要神的话，一个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要成长要复兴。也是要靠神的道，神的道兴旺，这个教会必然会复兴。我们为什么老是觉得这个利未记觉得很难读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内容它本身是比较枯燥啊，相对于我们前面看创世纪、看出埃及讲十灾、过红海，那种很有故事性的。内容化呢，这个关于献祭的这些条例很繁琐的东西，它内容本身是枯燥的。其实，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觉得这是跟以色列人他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些繁琐的东西呢？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没有这种需求。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去献祭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用心的去读，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对我们，所以我们就不会用心去读。它本身又难，然后我们自己心里又觉得没有需求的话，这本书就会成为一个最难的一本书，我们不会不想去用心去读。但是我们前面讲的说，神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都是神要给我们讲的话，所以我们要，不要去轻看利未记，利未记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因为利未记里面讲到了这个献祭的条例和这个祭祀的制度啊，我们现在思想说，神为什么要留下利未记这本书？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刚看过的这个出埃及记啊。我们知道说出埃及记的主题经文是出自于19:3-16，这里讲到了。 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心意，也是神今天拯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他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从亘古到永今到以后都是不改变的。所以，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里讲到神拯救赎以色列人的心意，要归耶和华为圣，要做神的子民，还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讲到了祭司的国度。我们到新约彼得前书2章9节，又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又讲到了有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不来读立位记的时候，这个什么叫祭司的国度？什么叫有君尊的祭司呢？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其实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在祭司有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和神去建立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做的时候，我们要。还是要看到旧约里面去啊！我们不看旧约，我们没办法去完全明了这些事情啊。其实圣经里很多的启示啊，是要回到旧约里面才能够看得更透彻、更精准啊。那在立位记里面，他讲到了说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他让我们能够了解救赎的真意啊，就是你要完全的明白神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旧约去来看的。如果你不看旧约，只是看新约的时候，你没办法完全了解。我们会了解一部分，但是呢，你这个献祭的羔羊到底在讲什么？代罪的羔羊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还是要回到立位记来去看。所以旧约里面把一些将来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呢，他用一种预表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这个本体是基督啊，所以这些我们要从一定要从啊预表耶稣、预表神所赐下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角度来去看旧约里的啊这些事情，这些献祭的事情其实都是来预表耶稣的，所以这是啊哥罗西书讲到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而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只有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到新约再去看耶稣基督、看神的救恩的时候，你会看得更加的全面、更加的深刻啊。所以利未记他讲到献祭，就为什么神要规定如此繁琐的这些一条一条的啊，就是讲得很细啊。他是要帮助我们说，我们人我们的罪有多么的大，我们跟圣洁的神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而神设立这样一个啊，献祭的制度的旧约里面，是让人能够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去啊，他是神的爱啊，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到新约看到神的那个恩典，神的爱啊是何等的浩大。利未记他也教导了我们如何与神恢复关系，就说我们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之间那种一个很大的鸿沟，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啊？这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恢复关系，它本质上和在新约里面是都是一样的，神没有变，人没有变。所以利未记来教导我们如何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只是在旧约里面是用献祭的这样一种方式，到新约里面因着神无比的恩典，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性的就把这个祭都献完了。所以利未记也教导我们说如何与神同行，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是在利未记里面也教导说你如何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啊。我们刚才看出埃及记讲到说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做神的子民，而神是圣洁的。我们有罪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圣洁的 蒙神所悦纳的这样一个圣洁的百姓呢？其实利未记里的很多教导在今天我们仍然是适用的啊，就说可能有些具体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是神最终的里面那个心意是完全一样的。就我们今天我们仍然是有罪的人，和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没什么区别。所以呢，神透过利未记所教导的那些原则，今天仍然是可以适用到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来去看利未记，对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的身份，了解神所赐下的救恩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说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在19章的1到2讲，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里讲到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之后，不是就接受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了，你要成为圣洁，你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同样如此，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去，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地位上被称义啊，但是我们的生活上也要，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改变更新，能够我们在实际上也要成为圣洁，才能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呢，圣洁呢是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好多次的啊。所以这就是利未记的主题，它是在讲如何亲近神，在创世记里面神让摩西要去立起这个会幕啊，我们都说立起会幕的目的，神要与人同在，但神与我们同在，有一个，这是神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的恩典，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圣洁无罪的，但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这种污秽的人，你怎么跟神同在呢？你其实利未记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前面是说立起会幕来象征着说神愿意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与神同在，你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就是污秽的人如何到神的面前去，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与神同在，如何去亲近神。其实利未记都在讲这件事情。利未记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很多次讲到圣洁啊，所以说利未记的主题呢，你也可以认为是圣洁。希伯来书里面12章14节呢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为神他自己是圣洁的，所以污秽的人没办法去能够到主的面前去，只有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圣洁，才能够去亲近神。所以利未记这讲的这些献祭的制度，也讲到了很多这些生活的指南。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这样呢，我们好能够去亲近神，好能够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与神同在啊。所以我们就来讲，看这个圣洁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也提过啊，就圣洁它的第一个，它首要的一个意义是分别出来的意思，setting apart，就是说要把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东西从他原来的那个地位上，原来那个环境中，他要分别出来，就是他要跟周围的，他是要不一样啊。就说分别出来的目的是要专门归属于耶和华，就分别为圣，就是一定是要归给神的，就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说，凡是分别为圣的，就你不可以再拿来做其他的用途。这里讲到这些献祭的器具如此，其实人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是分别出来属耶和华的，那我们就不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我们就不可以再属撒旦，我们不可以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再被撒旦所用，成为撒旦的器皿。我们要为神所用，完完全全是属神的。这个我们也是分别为圣，来归给耶和华的。圣经的第二个意思，我们讲说它次要的意思，它讲的它是干净的，是洁净的，就是不是那污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一个成为圣洁的这个顺序，就是说，是先在分别，在地位上来分别为圣啊，就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然后呢，我们靠着神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帮助，然后我们在生命上、生活上能够成为洁净。 告别原来的那些污秽的东西，然后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来生活上成为圣洁啊。那利未记的作者呢？很显然是摩西啊，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次，33次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或者耶和华小谕摩西，所以其实这个利未记里面所启示的这些内容呢，是神亲自启示给摩西的，所以摩西呢是理所当然的作者。到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要。复兴这些献祭的这些礼仪的时候呢，也是来参考立位记，特别讲到说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然后呢，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特别提到就是一个接近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让告诉他说你要去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啊，其实也就提到了这个。摩西透过摩西所讲的这个献祭的这些条例啊，其实呢，在表明立位记的作者呢就是摩西。那我们也对这些我们从出埃及记到现在的这些一个时间上有一个大的一个了解啊，就是出埃及记是我们那一年我们称为第一年啊，神也让他们说那叫正月啊，就开始有一个。这个他们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历啊，就是那年的，是第一年，也那个月呢，也成为宗教历的第一个月，叫正月啊。那么出埃及是正月15日啊，从埃及地开始出发的，然后他到了西乃山呢，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是相当于第一年的4月的15日。我们前面看到出埃及记讲到他们立起会幕来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就第二年正月初一，他立起那个会幕来啊。我们后面看到民数记的时候讲到说，他们从西乃山要出发去迦南地，他是在第二年的2月初一，就是他在立起会幕之后呢，他又在那边又待了1个多月啊，就是他预备是从2月初一开始预备，然后呢，正式离开这个西乃山的是2月20日，就是他们花了20天的时间来去预备出发。所以，如果从到西乃山是第一年的4月15，然后呢到第二年的2月20日啊，就是他们在中间停留了差不多将近1年的时间啊，来去。所以呢，这个立位记呢，其实就是发生在立起会幕和预备出发这个期间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其实就是在第二年的1月份，这时候就是神来。如果我们看立位记开头呢，实际上就是这本书其实紧接着出埃记开始的啊，就是出埃记后面它因为讲到了神先是启示说这个神启示律法，然后启示这个会幕怎么建造，然后后来这个。会幕建立起来了，然后所以在立位记是讲的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啊，就是说神启示完了前面的事情之后呢，来接着继续启示这个献祭这些条例啊，就是说我会幕建起来了呢，这个只是一个建筑啊，就是这个还是不够的，它要里面要有做事情，所以呢，是以色列人建好会幕之后，神进一步启示他们这个献祭的规则。然后他们就按照神的指示献过祭之后，然后呢才拔营出发去那个迦南地啊。所以这个是立位记的一些这个他写作的时间，也是我们就对整个的这个过程的从出埃及记到他们后面出发去迦南呢有一个大的这种了解。出埃及记呢，前面。最后就讲到说，当立起会幕之后呢，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就讲到神的同在实现了。其实，在立位记也是后来也看到神的荣光临在啊。那么到立位记一共有27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2个部分，就是1到16章是一个大的主题，其实就讲了说到神面前，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跨越神与人之间那个大的鸿沟，可以到神面前去？这个是主要在教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上周所看到的这个1到7章呢，就是关于这个祭物和献祭的条例。然后呢，8到10章讲的是这个高利祭司和这个祭司啊，开始他们的这个职责来开始献祭啊。11到15章，它是讲到了个人的在生活上的这种洁净的条例，就是前面讲的是献祭，这个献祭的，是通过献祭的这个途径，我们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啊。但是神对人的要求不只是如此啊，就是我不是说我献过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只是说。献祭之后，我们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依然要成为圣洁。其实这个跟今天是一样的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在地位上称义，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实际上也要成为圣洁。我们不说我们有了救恩了，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啊。我们在犯罪，反正有耶稣给我们兜着了，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圣经里讲说，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再犯罪。所以这里也讲到了说这个个人洁净的条例，让我们生活上要去成为圣洁，这是11到15章讲的事情。然后16章就是在讲一个特别重要的，对以色列人很重要的这个赎罪日啊，就是这个赎罪日是一个一年只有一次啊，就是讲的这个大祭司可以在那一天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全以色列人来去啊献赎罪祭啊，这个是特别讲到了。很特别的这样一个日子。那么1到16章讲的是如何到神的面前去。那么第二个部分17到27章就讲到了与神同行，如何去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就是说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可以才可以和我们蒙神拣选的这个地位相称。17到20章就讲到了，继续在讲说。作为一个神的子民，在生活上如何成为圣洁，如何做一个圣洁的百姓，也在想说这个圣洁的能够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也是呢，在生活上要去免除污秽啊。22章就专门对祭司的这个要求啊，就是他们是那个时候是专门侍奉神的人，他们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其实，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个，我们的行事为人也要跟我们的身份相符。23到25章讲到一些节气的一些规定，就是一些圣洁的日子，那是属神的日子，神让我们去遵守那些日子啊。讲到，再讲26章就讲到了关于敬拜中的圣洁的条例，27章就讲到这个奉献，就是。所以呢，罗门这样来看，整个立位记其实就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如何到神的面前去，再一个就是如何与神同行，能够做真正的属神的圣洁的百姓、圣洁的国民。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上周所看的这个1到10章。其实1到10章呢，也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就是。1到7章其实都是在讲这个启示的部分，所以到了7章它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总结啊，就37节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公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啊，就是这个神的关于献祭的这些条例、祭祀的条例吩咐完了，然后呢，就又两句总结啊。然后呢，8到10章实际上就是讲的是说这些条例的具体的落实，就讲到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行啊。所以，而8到10章里面呢，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是8到9章讲的是他是照着。这个吩咐去行啊，第10章就讲的这个献燔火的事情，就是讲的有些人没有照着 这个神的吩咐去行了。你说看到说神刚刚吩咐好啊，就是马上就又开始有这个错误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就是跟那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献这个铸这个金牛犊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刚吩咐好了，就马上就开始有人就不听话了。那我们就现在就一张一张的来看啊，其实前面这五章啊，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五种忌啊，也是刚才我们总结的那个部分提到了五种忌的名字。这五种忌呢，其实前面三种忌呢是，也可以称之为一类忌啊，就是它跟后面两种不一样。如果我们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它都前面三种忌都提到了，一个是讲到说要为公物啊，所以为供物，或者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然后第九节讲到说，当做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哦。其实一个是讲到一个供物，然后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第二章其实讲到这个素祭的时候，也讲到了二章第一节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然后后面也提到了，第二节又提到说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而第三章讲平安祭的时候，也讲说人献供物与平安祭，第五节讲的说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就这两点，一个是公物，一个是馨香的火祭，在前面三种祭里面都讲到了，但是你后面看到第四种祭赎罪祭到第五种祭和赎愆祭的时候呢，这两个字是没有出现了，就不是讲公物，所以公物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自愿献的礼物，就是它是自愿献的，所以呢，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呢，也是表示这种自愿献的意思。就是前面三种祭，它都是自愿献上，就说我是愿意把这个礼物来去献给神的，这是三种的。所以前面三种是自愿献的祭，而后面两种的祭呢，是你必须要献的，那个是一定要献的祭。是规定要献的，所以前面三种是自愿献的。这是这五祭呢，首先是可以分成这两大类啊。好，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燔祭啊，这个燔祭它又可以称为完全祭，就是 whole offering。因为这个字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它特别讲到了，他是要全然的。第十三节简单说，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就是说，它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献上的这个动物呢，它是完完全全要烧掉的，不能留下来的，就除去一些撒了一些血到这个坛的周围啊，其他的所有东西呢，就是要全然烧掉的。他用的祭物呢？有公牛，有公羊，有斑鸠和雏鸽。这个选择的标准呢，它是根据你自己的就是经济实力吧。因为当时那个牛，它个头最大，它是最贵啊。然后羊呢便宜一些，而斑鸠和雏鸽呢就更是最便宜，当时那个更最便宜的那种动物，就是说，你家庭条件好，你家里有这种经济实力的话，你就是你要把你家里面最有价值的来去献给神，这是一个自愿的祭，所以你要献的时候，你要把你最有价值的来去献给神。然后你家里条件不好，我这也没办法献牛，那我就用羊。我再穷，我羊我都献不起的时候，那我就去用斑鸠和雏鸽。我们后面看到，当时耶稣的父亲母亲带着耶稣到圣殿里面献祭，他们献的是斑鸠啊，说明他们的家庭条件呢并不好。但是 就说啊，神在这件事情上是给人选择的啊，就说你不是强制说你家里没这条件，我仍然要你去献牛啊。所以神体贴人他的处境，他更看重的是你的内心的状况。这个祭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有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附加的一个功能啊，就是。第四节讲的说，他要按手在新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这里他也讲到这个燔祭有这个赎罪的功能啊。但是我们后面看到还有一种祭叫赎罪祭嘛，那这两个祭之间到底什么区别呢？我们后面会讲啊。所以这个燔祭这个它这个赎罪是。可以赎去那个无心之罪，就是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犯了罪，所以呢，哎，我就说它有这个附加的功能，就说我当我献燔祭的时候，你可能你献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就但是它有这个附加的赎罪的功能。其实到后面那个赎罪祭，它是讲说你犯了罪，然后呢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马上要去那边去献祭啊，就说他是那个是已经知道了那个，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讲的时候有附加的功能，是你已经犯了罪了，但是你不知道。但是呢，当你献这个祭的时候，它也有这样一种作用，可以除去误犯的罪。它最大的一个目的实际上是代表一种心智啊，就是说我愿意把自己来去完完全全的来去献给神，因为它是完全的烧掉，就是。代表说，我有这样一个心智，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燔祭在整个五祭中，它是一个最基本的祭，它代表的是你跟对神的这样一个心意。所以在看到很多记载上就讲到说，当献别的祭的时候呢，经常会配上这个跟燔祭会一起来献啊。其实它就是表明说，我对神的这样一种态度，一种心意，我完全是属神的，我就完全归给神，完全献给神。所以这个，我们到罗马书12章1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如果我们没有旧约这个背景来去看的话，我们没办法完全理解什么叫活祭。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不献祭了，我们不知道祭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这个活祭是对应的这个燔祭的啊，就说只是说燔祭里面这个动物是被杀死，然后呢把它全部烧掉，你烧完之后就没了嘛，这个动物就死已经死了呀。所以呢，这里保罗特别讲的说你是活祭，我们也是要把自己像那个在燔祭里面那个动物一样，我们要完完全的献给神，但是呢，我们不像那个动物一样，我们就献了我们就死了，而说。你是活的，我们还是要活的，我们要每天要去献上，每天要献上。其实它就是表明说，我们无时无刻，我们每一天都是像那个被完全烧掉的那个动物一样，是每天都要完全献给神的。所以讲这个活祭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要去看旧约啊？就是说我每天我都要想到说，我是完全来归给耶和华的，我就是每天是被烧掉的。这个是就是代表是我们这种心智，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是圣洁的，就是要分别出来给为神所用的，是完全属神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上的。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几件事情，一个是讲到这个按手啊，就是我们后面看到献这个动物为祭的时候，它都有这个动作，就是有按手在这个动物的这个头上，它表明的是说，就是把自己就是转到这个所献的这个牲畜上啊，就是说就相当于说这个动物就变成了你了，它当然是替代你，这就是。他这种按手的意思就是要 transfer，要转到这个你把你自己转到这个动物身上，动物替你死了，就是这个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宰杀呢，也是在讲这个牲畜来替我而死，说献上的其实就是我，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呢，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献祭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说，你献上的是没有残疾的，就是表明说你献给神的需要的是最好的，需要是完全的，是这个，它代表你的心意如何？我要把我最好的部分来去献给神。因为刚才讲到说，这个洒血在坛的周围，这个血是代表生命啊，所以这里也是表示的是将生命献给神的意思。然后新鲜的火祭讲的是说，我是自愿献上，也是蒙神悦纳的这个祭啊。这个火祭是它里面也有蒙神悦纳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都是这个新鲜的火祭。其实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讲的说是制圣的啊，那些这个素祭里面也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制圣的，它就是代表说这个是属神的，然后讲的说这个祭司呢是可以吃这个祭的一部分的，就是说，并且呢是要在圣所里面去吃啊，就是你拿到外面吃是不对的。我们到后面献这个这个素祭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里面不能有酵啊，就是其实这个酵是代表罪啊，就是无酵就是代表这个你献的这个东西里面不能有罪的，受到罪的污染嘛。也讲了，也加了盐啊，这个是代表盐约，盐约是它有代表这种啊永恒不变。那么第二章他就讲到这个素祭啊，素祭呢就要这个餐祭啊，它实际上就是代表你献上收成。它当然也是一个新鲜的火祭，是自愿献上的。它就是我这个献这个祭的心意呢，是来纪念、来去感恩神所赐下的养生之物啊，就是你我从当时从田里面所收成的这些呢，我来一部分来去献上，都是来代表着我一个心，感谢神来赐给我这些可以用的这些养生之物。那这个纪念呢，是有双向的啊，一个是我们来纪念神，当我们来献上的时候呢，其实神也纪念我们这个感恩的心啊。所以他这个祭物用的都是这个田里出产的啊，你可以拿去这个细麦粉，可以直接拿这个面粉，可以直接去献，你也可以做成这个无酵饼去献，你也可以就是我也不用磨成面，我就直接从田里面出熟的这个麦穗我就可以直接拿来，可以直接拿去献了，因为它代表是说，将神所赐下的这个收成呢，我甘心乐意的去献上，我就愿意，我有一种感谢的心来去纪念神的恩典来去献，因为这个是五祭当中呢，它唯一不流血，因为它没有用到这个牲畜，只是这个田里的出产，它不流血。然后呢，这个献祭剩下的是来归给这个祭司啊，祭司是可以用的。哎，这讲的可有效。然后呢，他也讲到这个蜂蜜啊，这个，就是蜜也不让加，就是说，这个蜜呢，一方面它可以加速这个发酵的过程啊，再一个也有人认为这个加蜂蜜呢，是当时异教的那些献祭里面有这个加蜜啊，所以这个神一直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一定要跟那些异教、那些拜偶像那些人要分别出来啊，所以他们那些条例呢都不能用啊，所以呢这个不让用蜜呢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啊。后面也讲到说要用盐用盐而配啊，就是代表这种永远的约的意思啊，就是讲的说你立约的盐啊。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属神的儿女而言，其实我们不一定都是种地的，我们可能大部分人我们都不是这个从田里去收成的人，我们都是上班挣钱的人啊，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收入其实就代表这个田里的收成啊，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这工作的机会等等，这个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说得到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这个收入一部分，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按照神所命令的这个比例就献给神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献上的这个素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来纪念神的恩典，神的赏赐的第三章就讲到了这个平安记平安记我们圣经里它一个小字上讲的是酬恩记就是讲的一个酬恩记，实际上是也是向神感恩或者还愿就是我以前向神许了愿，神应许了我的愿，然后我来去还愿也是有向神感恩还愿的意思。它另外有一种还是就是这个平安记。我没有原因，我就是想献，我就是一种完全是说我就是愿意拿一部分东西来献给神就是那种完全来去献上这个祭这个祭呢，可以称我们可以称为酬恩祭，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团契祭，它用的祭物是有牛有羊，你可以加上这个无酵饼。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平安祭是这个在五祭当中是这个献祭的人，他是唯一可以吃的祭，就是这里面很多祭是祭司可以吃，但是你献祭的人不能吃。但是这个平安祭呢，是献祭者他可以吃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祭物就是这献祭者可以吃这个祭肉，就是他可以吃所以。这为什么它称为团契祭就是它一方面是感谢主的恩典，再一个呢，这个也是有团契的意思，就是我们向神献祭，我们是代表的是神和人之间这种纵的方向的这种团契这种 fellowship。然后呢，这个祭肉呢，我们可以一起在神面前和其他的人一起来去一起吃喝，就是它有代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恒的这种团契。所以这个是平安祭很大的特色，就是献祭者他可以吃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凡是感恩的奉献，我们感恩的见证，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教会里面这种爱宴我们在一起在主里面一起吃喝快乐这就是平安祭平安祭它是一个很美的祭它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这种在主里面在天父。做我们的家长跟一个大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团聚的一幅场景就是我们的天父爱出他的儿女，我们把一些我们献给神这个祭，然后呢，神说，这个一部分呢，你可以拿来吃就是这个神的这些儿女，我们这些子女呢，就可以全家一起在神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来一起吃喝快乐，是一种非常美好。这种温馨的这样一个画面这个是这个记得讲这个平安记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平安记里面呢，他特别讲说就是把这个这个纸油盖上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然后后面又讲了这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然后呢杆上的这些网子等等一。这个部分是不能吃的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说这个特别神特别强调说这个血和脂油是绝对不可以吃的。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就是希伯来人看来，就是脂油是一个动物里面最上好的这个部分，就是它不是肉，是油脂这个部分，是它最上好的部分。就是说，其实不让吃脂油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脂油要烧给神的话，就代表说我把这个祭物里面最好的部分、最精华的部分呢，这个是要归给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就要脂油要烧掉，也不让后面特别明确的规定说你不可以吃脂油。血是代表生命，脂油代表最好的部分，这都是要归给神的，你不能吃后面这个腰子，还有这个杆上的网子等等就是有解经家认为它是代表这个生命和感情的中枢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来去归给神，这个部分是不让吃的。第四季呢是讲到了这个赎罪记其实。这是代表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你会看到说，从第四章开始讲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段了。赎罪祭呢，就是它是代表这个洁净祭就是说它是来赎罪的。就是这个段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叫的是必蒙赦免，必蒙赦免它一直在重复这个这是一个必献的祭就是说是来赎去你的误犯之罪，来求神的赦免。 不是这个最这个记呢，是我知道了之后我去献的，所以我们前面讲犯纪除罪说，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犯了罪啊，就是说你所以你献那个犯纪的时候，它有这样一个附加的一个功效，而赎罪记是一个很特定的罪，就是说特定的一个记，就是说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罪，我得马上就要去献这个赎罪记了啊，所以你有了你知道犯了罪，你要去献赎罪记啊，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献的这个祭，就说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啊必献的这个祭啊。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祭物呢，它就规定了有很多种了啊，就是这个我祭司犯了罪，或者为全体会众来去献赎罪祭的时候，他用的是最贵的这个公牛的犊，公牛犊。然后呢，官长呢是用公羊，百姓呢一般的百姓就是用一只母羊啊，然后穷人呢。就用这个斑鸠和雏鸽，然后你再穷，我可能连斑鸠和雏鸽都献不起的时候，你只要用面就可以了。就说这个规定，就是代表说，我们就说不管你的经济状况如何，你家里怎么样，你总得有点面吧。你我就说我总有机会，总有这个能力去为自己的罪到神面前去悔改，来去献上这个赎罪祭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选择会更多一下，就是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有这样一种，我可以有东西来去献这个赎罪祭啊。这赎罪祭呢是，是一个必献的祭啊，就是我们说罪人不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到神的面前，你先要把罪除去啊，这就是赎罪祭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赎罪祭的功效它是暂时的，就是说我只能说我发现我犯了这个罪了，然后我就去献这个祭啊，就这个祭就很有针对性了，就针对说我犯的这个罪，并且呢，它这功效就是暂时的，就是针对你，就是你知道的这个你犯的这个罪啊，就是只能除去说我献祭之前我察觉到的我犯的这个罪啊，所以赎罪祭它的真正或终极的意义。是要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才可以来实现啊，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是担负所有人的罪的，所以他的功效是更大的，然后也是永远的。所以讲的说，这个是他以此而永远的完成了这个赎罪的这个功效，所以他成了永远赎罪的这个事啊。也就是说。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从旧约来看这个赎罪，就是说你犯一次罪，你意识到有罪，你就得马上去献祭去啊。就是这个，你可能我今天犯了10次，我可能要去需要你需要去犯10次祭啊，就是我可能要不停的去献啊。所以，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蒙受的这个恩典是何等之大。所以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这个。赎罪的这样一个功效，我们是一生的罪啊。我们信主之前犯的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啊。我们信主之后犯的罪，其实都可以蒙神的赦免啊。所以就表示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去到神面前来去亲近神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因为在这个赎罪记里面还特别规定说这个。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等，就全牛要搬到这个营外啊，就是到这个是要规定是烧在这个营外的，并且这个祭物的血呢是要倒在这个祭坛的脚下面，然后呢祭物的这个脂油。和腰子呢，它是要献到这个，它是要烧在这个祭坛上的啊，就是祭物的身子要烧在营外啊，就是这个规定啊。其实我们到后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会得到解答啊。说希伯来书里面13章11到13节讲的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到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是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一旦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所以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地点是在哥哥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所以就其实他就是代表的是这个赎罪祭牲畜的这个身子呢是被烧在营外啊，是预表耶稣基督要被钉死在城外的，所以呢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啊。所以第五祭呢是这个赎愆祭啊。赎愆祭呢，它也是一个毕献的祭，它也可以称之为这个修复祭啊。它跟赎罪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它其实包括了赎罪祭的这个部分，但是在这个之外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除了向神献这个祭之外呢，你还要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就说你。因为你的过错，你让别人受到了损失了，你要去赔他，并且不是原价的赔，要是照着原价再加上1/5的赔啊。为什么是这个祭它叫修复祭呢？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得罪了人了，我们被别人造成了伤害了，我只给别人道个歉，我到神面前啊，献个祭，这事就结束了。这个。神其实在这个透过这个祭是要求我们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赔偿别人的损失，并且还是要加上1/5去做，就是说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跟被我们伤害的人他的关系有一个完全的一种修复啊，所以是在讲的是来去啊恢复关系，来跟人重新和好啊，这是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有这个意义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只有了这个赎愆祭，我们破裂的关系才可以修复啊。就是我们献祭，其实我们说我们犯了罪，我们首先是得罪神哦。其实我们献祭的过程，一方面我们是来修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修复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神和好，我们不够啊，我们还要去跟人和好。你得罪人，那你要去。你去跟人，你还去找那个人啊？你要去向那个人来去承认你犯的罪，你犯的错，然后你要去赔偿别人实际造成的损失啊！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修复关系的这样一种态度和有实际的这种行为啊。欲从第六章的。第六章的1到7节，其实之前啊，他一直是让，就是在他讲的是，就说我这个献祭者要做的一些事情啊，怎么献这个祭物，什么情况下去献什么祭啊？那么从第六章的第8节啊，就说就一个新的段落啊，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其实从第六章第8节开始呢，一直到第7章呢，他都是在讲说。前面是在讲说献祭者怎么做，献什么祭，然后下面好像就是你作为祭司，你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做，所以他教导了一开始教导说你祭司如何去献燔祭啊，就是讲到说这个坛上的火呢不能灭啊，就是说要一直24小时一直要保留它长长的烧着，后面也讲到说你这个收这个，因为燔祭是全部烧掉的嘛，所以你要。把这个灰呢，收这个灰的时候要带着这个礼服，啊，你是到外面去倒这个灰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礼服要脱下来啊。你这个规定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收这个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这个营里面，就是在会幕里面做这帐幕里面做这个事情啊。就说你，就代表说你到神面前，我穿着礼服还是代表圣洁，代表神的一个敬畏啊。但是你要出去。去倒这个灰的时候呢，你要脱去这个礼服，其实就表明说，我不能把圣洁的东西带到外面去啊，就不可沾染世俗啊，就是要，因为你倒灰是在外面倒的，营外倒的。然后后面就规定了倒这个素祭啊，这个素祭呢，就是说你献上，就是先要给神献上那一份啊，就是给神那一份呢，是要烧给神的，然后呢。自己呢要吃自己那一份，然后他这边讲说你要只能在圣处吃啊，就是你在，它代表是神的运，就是说 祭司是你是代表神，在圣所里面你是代表神的，所以祭司吃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代表神来悦纳了这个祭啊。所以在第六章十八节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到有点误解啊，说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啊，他这个意思翻译有点问题啊，就不是说我摸了这些静物之后，我原来不是圣的，我后来就成圣了，这个祭物本身没这个功效啊，他的意思是说我摸这些祭物的人，我必须自己先要成为圣洁，我才有资格去摸这些祭物啊，所以呢，啊，这经文不要误导啊。所以这里也规定说，你祭司呢要自己要去献上素祭，就说我从受膏日起，我每早上献上一次，晚上也要献一次啊。就是这个，就是祭司自己献的这个素祭呢，要全部烧掉，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就是你别人献的素祭你可以吃，但是呢，祭司自己献的这个素祭呢是不能吃的。所以第六章后面有讲到了去如何献这个赎罪祭啊。就是祭司讲到这个至圣的啊，就是表示这是属神的，就是祭司只能在祭司可以吃，并且只能在圣所里面才可以吃啊。他也讲到，就你要献赎罪祭的时候，要去洗净衣服、打碎瓦器、刷净铜器等等，就是有一些圣洁的这个洁净的这个条例啊。他特别讲到说，这个就是献祭的这个牲畜的血。要是带入会幕的话呢，这个肉呢就不可以再吃了。所以这个血呢是不能轻易带到会幕里面去的。所以看圣经的教导说，只有两种情况，这个祭司才可以把牲畜的这个血呢是带到这个会幕里面。一个是我祭司自己犯了罪，我自己要为自己来去赎罪的时候啊，这个可以血是可以带到会幕里面的，可以弹在那个帐幕上的。然后呢，祭司为全体会众赎罪，也包括自己啊，就是他这个血呢，可以带到会幕里面去了。然后，但这个肉就不能吃了。然后他，你为自己献的这个赎罪祭，这个肉呢，也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后面讲的这个赎愆祭，其实他讲的，他跟献赎罪祭的条例，就是作为祭司这个他们做的这个事情跟赎罪祭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也讲了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这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啊，就是他祭司就是做献这个赎罪祭、赎愆祭，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只是说这个献祭的人在赎愆祭里面，你必须要加上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赔偿那个人原价的加上五分之一啊，所以对祭司而言是一样的。那这个平安祭的献呢，他经常是跟这个素祭一起献啊，所以有牛有羊，还有这个饼啊，所以平安祭一个是你去感恩，一个是还愿，再就是甘心乐意，就是没有特殊理由，我就是甘心乐意，我就想奉献，这都是平安祭啊。这里面也提到有一个有效饼啊，就是在十三节里面，七章十三节啊，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你献祭必须是无效啊，就是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有效的饼？所以这个饼呢？它不是给神的，不是烧给神的做祭的。这个给神的一定是无效的。这个有效的这个饼在这里面，它实际上是给献祭者自己吃的。所以这个饼有效的饼是不能给神的。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平安祭是可以吃这个祭肉的，这是一个献祭者唯一可以吃的这个祭。第十七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这特别讲到说你要禁止吃血和这个油脂啊。在第七章结束也还讲到了有几个祭，讲这个摇祭和举祭啊，就是大家不要误会说，哎，这是不是又在五祭之外又多了两个祭呢？啊，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么讲，它只是讲说在献祭的具体做这个祭的过程中呢，有不同的动作，有的时候我在献给神的时候是在神面在耶和华面前去摇一下啊，就是这个就叫摇祭了。然后把它举起来呢，就举祭了。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两个新的特别的祭啊，就是只是在具体执行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特别的动作，我们又称为摇祭和举祭。 第八章就讲到，我们前面说这个一到七章呢，其实全是神给摩西的这个吩咐啊。其实从第八章开始呢，就开始来去执行这个这些吩咐的具体的条例了。这第八章就讲到这个祭司的就职礼啊，就说这个实际上就正式的这个亚伦呢和他的儿子们呢就要正式的来去担当他们做神的大祭司和祭司的这个职分了，所以他这个是第八章讲的是这个就职礼，其实就是就着这个就职礼就让他们正式走马上任了。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正式成为祭司啊。所以当时主理人就是这个摩西啊，因为他是暂任的这种大祭司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说一共持续了7天啊。这个祭物呢，有一只牛，就是首先是这个赎罪祭，然后有2只羊。一个是做一个用作燔祭用，一个是用作承接圣职的这个祭物，还有一筐的无酵饼。这个无酵饼一部分是拿来献祭，然后呢，一部分是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吃的。所以我们从整个过程来看啊，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圣洁的这个原则，讲到说你想要去洗，要用水来洗身体，然后呢来去洁净，然后要去穿上这个代表神的荣耀和圣洁的这个礼服，然后呢，要去用膏油去抹帐幕器具和所有的这些器具啊，特别讲的说使它成圣嘛。然后呢，也讲到这个膏油在这个坛上，坛祭司又抹了，然后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然后并且他儿子头上啊，就是这个也是高这个大祭司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啊，就只是告了这个亚伦啊，就是他是大祭司啊，就告了他，然后去分别为圣，然后呢后面就是献祭啊，就是我们看整个流程可以看出这个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让他们献燔祭、赎罪祭、燔祭，然后呢献这个就职祭啊，因为后面特别讲到说献祭的时候也讲到用水去洗这个脏腑和腿啊，其实就是这些地方因为胃又很脏啊，所以这个献祭之前是把这些事要洗一下的。然后也讲到还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啊，就是把这些血呢是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然后讲的是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啊，它其实这个都有含义的啊，这都是在讲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抹耳朵代表说我要去专心听神的话，然后抹手代表说我用专心的去做神的工，然后抹脚是代表我专心的去行神的路，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多的含义的。那后面就来讲他们去在7天里面不可出会幕的门了，就是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所以神来吩咐他们，必须在里面待7天，才算日子满了啊。他们就要一定为他们来去献这个赎罪祭啊。那边讲到，然后36节讲到说，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一切的事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最后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今日的应用啊。其实我们在看读些经文呢，我们自己要去想一下，我看了这些经文，我应该有什么得着，如何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来啊？就是我们从献燔祭的规定中，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啊？来思想说如何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啊？这个是来我们来思想。然后呢，我们从这种繁琐的献祭的规定中，我们来看到说我们人的罪是何等的严重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来更加感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因为献燔火这个我没有讲到，我们下次再来讲。让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立位记，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如何借着这样一些献祭的这些规定，能够到你的面前去。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站在这个靠着耶稣基督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 这是何等的宝贵！求主赐我们一个感恩的心，也来借这些经文来去思想你背后真实的心意，也让我们透过这些献祭的规定来看到你是何等的圣洁，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靠着圣灵的帮助，也能够成为圣洁，到你的面前去，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成为圣洁，行你所愿意让我们所行的事情，求主继续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不断的成长，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